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8月17日，公元2001年10月4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美国著名女影星杰斯卡·兰奇举行大型诗歌会，筹资募捐西藏上密院；被获释的西藏前政治犯回到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反对中国歪曲宣传的美国公民协会将在佛罗里达州中国公园前举行第44次抗议示威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美国明尼苏达州派尼尔社消息，当今佛教在整个世界上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发展后，部分全球著名的政治界、文化界以及艺术界等的专家和人士开始修炼佛教，在付出精力专心修炼佛教的同时，对西藏问题随着进一步接触佛教而得到了更深刻、更透彻的认识和了解。美国著名女影星杰斯卡·兰奇和其导演萨姆·谢佛特先生计划将于本月12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古特日剧场安排一次由他们亲自上演的音乐与诗歌大型晚会。举行此次晚会的主要目的是收集经费，准备募捐给印度西藏上密院。将在本月12日举行的此次音乐与诗歌大型晚会中出场表演的美国著名影星还有杰克逊·布饶林、格日克·布朗、赤伯尼·布涅池、格尔·戴维斯、沙姆·菲利普斯等。参加诗歌朗诵的有美国著名作家劳斯·俄日奇和理查德·富特等。主持并主演此次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古特日剧场举行的音乐与诗歌大型晚会的美国著名女影星杰克斯·兰奇，本周一被当地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几年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美国纽约和洛杉矶进行访问时，我对佛教产生了一种浓厚的兴趣，并多次参加了达赖喇嘛的弘法和演讲仪式。为此我一直希望能为西藏的佛教事业做出一点贡献。美国明尼苏达州是美国50州里面流亡藏人移居最多的一个地方，上千名藏人居住的这个州里于1995年专门设立了印度西藏上密院分院。派尼尔社表示，印度西藏上密院是首次在国外设立分院的。在这次举行的音乐与诗歌大型晚会的筹资费主要是在印度西藏上密院设立僧人住宿而进行募捐的。主持并出演这次晚会的美国女明星杰斯卡·兰奇曾2次获得奥斯卡金奖，并多次拜访过各大型佛教学院。她表示，去年在明尼苏达州会见了部分印度西藏上密院僧人，现在在此地西藏上密院分院里可以亲自拜见他们为师，同时能借用这次出演的音乐与诗歌大型晚会的机会，将所有筹资费募捐给印度西藏上密院，对此我感到特别高兴。刑满获释的西藏政治犯在社会上无时不受中共当局的严密监视，日常生活因受干扰而得不到保障。下面请听大准的详细报道。
本台记者引述与近期从西藏拉萨流亡到尼泊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人士的指证发出消息，目前刑满获得释放的西藏政治犯返回到社会上，法律给予的保护在实际地位上往往被忽略，受到严重的歧视。大多数西藏政治犯是因为他们主张西藏独立， 与中国宣称效忠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而遭到监禁的。根据出狱政治犯的叙述，当局没有宣布对示威期间和因其他政治活动而逮捕的大多数西藏人的正式起诉，许多人是在没有任何诉诸正式刑事诉讼程序的情况下，以分裂主义、颠覆国家、悬挂西藏国旗等罪名而被拘留、逮捕、判刑的。消息透露人指出，仅在首府拉萨做小买卖、蹬三轮车等从事各种业务度日的前政治犯，每逢中国官员或外界访问团以及各大节日来临之际，他们无时不受骚扰，有关当局强迫他们在限制期限禁止外出，有的甚至被驱逐出城。消息透露人最后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在1988年就已加入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无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但是由于西藏前政治犯在西藏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这种对立就更加强烈，从而使中国政府实施一系列强硬措施来威胁被获释的西藏前政治犯在社会上失去立足之地。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反对中共歪曲宣传的美国公民协会计划将于本月13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国公园前再度举行一次抗议示威活动。根据美国公民协会前天通过国际电脑网络发出消息，本月13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新疆的52周年纪念日，美国公民协会利用这一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国公园前举行一次大型的抗议示威活动，反对在该公园里将西藏的布达拉宫、内蒙古的成吉思汗陵墓以及新疆的拉嘎宫等进行展览。反对中共歪曲宣传的美国公民协会协调员杰克·切奇伍德先生表示，这是第44次在中国公园场外举行的抗议示威活动。在每次举行这类活动之前，我们事先多次向中国公园负责人呈交呼吁信，但直到现在，对方一度表示沉默，坚持不给予任何回应。该协会表示，这次计划举行的活动将于本月13日中午12点整在该公园两旁通道上正式进行。自愿参与者将达到上千个人数，并对参与者呼吁，在抗议示威活动举行之际，必须各自带上写有反抗标语的旗帜和横额。反对中共歪曲宣传的美国公民协会是专门针对中国政府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基斯米城设立的中国公园内将少数民族的特征和与佛教有关的古老著名的建筑物进行展览方面举行各式抗议示威的自愿无偿服务的一个组织。该组织负责人杰克·切奇伍德先生还表示，由于该中国公园里突出展览公历1645年开始西藏历代达赖喇嘛的诞辰地点及简要历史，藏人亲手建立的世界最古老的著名建筑之一布达拉宫、新疆艾芝嘎宫和阿帕克胡加陵墓以及内蒙古的成吉思汗陵墓等，对此我们将坚持不懈地举行各种大型的抗议活动。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准拉向你们播送的小格巴汪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习惯上每年秋季，达赖喇嘛要到布达拉宫西边的一个大花园里住上半个月， 在那里和官员们野宴，和在一个小泉池里洗漱。早先都是住在帐篷里，但巴士达赖喇嘛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夏宫。他建于1783年，称为诺布林卡，意为宝贝园。同一年，四世班禅喇嘛在后藏的班纳地方寻获。当他到2岁后，由达赖喇嘛取名为丹贝尼玛。摄政敖阿出镇是一位直爽的人，他对满洲安班以礼相待，邀请他们参加所有官方仪式和招待，但并不鼓励他们插手西藏的事务。为了破坏他的影响，满洲人于1786年请他到中国去，他们对他表示优待，让他停留了一些时候。安班则在拉萨扩大他们的影响。在摄政出发赴北京后不久，过尔克人就闹起来，乱子的根子早就存在了。西藏人向尼泊尔出售羊毛、羊脂和盐，换回大米和银币，银币在中藏流通。几年后，尼泊尔人就在银币里审铜，这样币值就下降了。1751年，七世达赖喇嘛曾经写信给三位纽瓦尔国王，他们统治着尼泊尔三个小领地加德满都、巴丹和巴特贡，请求他们制止这种行为。在1769年，过尔克首领纳拉伊推翻了纽瓦尔国王，取得对尼泊尔的控制。下一年，西藏政府派人送去礼物和一封信，解释西藏与尼泊尔之间存在的商务关系的背景。他们请求他允许商务关系继续下去，并注意关于银币陈设低潮的问题，请求他不要把坏银币送到西藏来。他们建议应当让香客们在两国自由行动。过尔克王的回信很客气，但什么事也没答应。1775年，不丹人勾结并劝说过尔克人进攻西京，西藏人支援了西京人，但他们只接受给养而没有要军队。在瓦隆，西京人和尼泊尔人在两名西藏代表舍鲁堪布和戴本巴才前签订了一个条约。虽然商务和土地问题解决了，但古尔克人却厌恶西藏人的干涉，要找寻借口进攻西藏。借口终于找到了，是关于三世班禅喇嘛个人财产的争执。班禅喇嘛有两个兄弟，中国朱古和小马尔朱古，后者是第九世红帽派伽玛巴喇嘛，名叫驱逐假错。小马尔朱古希望利用古尔克人的支持取得班禅喇嘛在三省伦布寺的财产，古尔克人则打算利用他来入侵西藏。移民到尼泊尔去卖药朝圣的西藏人被招到尼泊尔王的叔叔面前，让他带回去信，说纯银的钱币正在制造，从前的劣质硬币应当繁殖，西藏出口的盐也不应当再生杂质。尼泊尔统治者威胁说，除非他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要占据西藏的涅拉木、荣夏和吉隆三个总，这些地方都靠近尼泊尔边界。小马尔朱古将被留作人质，直到西藏政府给予满意的回答。同时，小马尔朱古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申请，要求按尼泊尔的条件来赎他。嘎夏在回答中说，旧的陈设低潮的银币和新的陈设足的银币都是尼泊尔制造和发行的，一切都由尼泊尔负责。由于旧币在西藏流通甚广，阻然繁殖会损害西藏的经济，但是考虑到改善商务关系，嘎夏同意把旧币销毁繁殖。
以上听到的是小哥把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下面再向你重播一次今天的内容提要。美国著名女影星杰斯卡兰吉举行大型诗歌会，筹资募捐西藏上命院，被获释的西藏前政治犯回到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反对中国歪曲宣传的美国公民协会将在佛罗里达州中国公园前举行第44次抗议示威活动。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